各位好，今天8月2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咱骂骂人吧，可能骂的人覆盖面有点广啊，各位请多原谅。是这样，这两天呢，有一个新闻，说是呢，一位姓孙的女士啊，去这个鲁迅的故居绍兴那块儿，参观完之后呢，就投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鲁迅故居那墙上啊，画了一张鲁迅的这个肖像，水墨的。这跟绍兴那一块的就是白墙黑瓦比较登对，它是用那种黑色的墨笔画的，这个是鲁迅手里拎着根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形象，这可能也是鲁迅呢最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鲁迅先生呢，他的生平的照片展啊，就是鲁迅的身影原版照片珍藏展呢，展出了127张他生前的照片。那时间跨度呢，从1903年呢到1936年的去世，应该还有一张他的那个去世的那张照片，我忘了是不是还有在里边啊？大量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他拿烟的这照片，并且呢，这张他拿烟的照片啊，几乎是鲁迅的标准像。他可以说，他所有的照片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这张拿着烟的这样的照片。当然咱不跟鲁迅不能比啊，就是比这比量一意思啊。对，我这儿也有，大概就是这么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为什么要投诉呢？是他认为啊，这原版的照片呢是在室内抽烟。那他现在呢，把这个整个背景给去掉了，对吧？然后呢，是在这个。等于看着像是室外抽烟，所以呢，他可能呢觉得说呀，这是不是误导青少年，并且呢是可能会让这些人呢在室外聚集抽烟。然后我看这新闻的时候，我说这是个傻子吧，大概是傻子，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荒谬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事实你是改变不了的，而且呢，就是中国古人呢。他有很多的这些，你今天看来，不值得宣扬的事情，对吧？值得宣扬的东西，你当然也宣扬了。那不值得宣扬呢？你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就完了。烟酒不分家嘛，咱举一个李白的例子呗。那酒，哎，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吧？那酗酒这肯定不行。那如果你深扒一下李白啊。这哥们儿还干的事儿更多，天天呢，你甭管他剑术如何，但是天天呢腰里别着把剑，他别着也不挂着把剑，因为别剑这个插剑是另外一种玩法。那然后呢，据说呢还手刃过某些人。你看这，不但酗酒还斗殴，这肯定就出这能宣扬吗？李白这种人，那应该妥妥的，这属于有文化的流氓啊，这个。大概跟我这样人差不多，当然我没那么不会写诗啊。有文化的流氓，流氓会武术，对吧？或者是说文化流氓会武术，你说这你怎么弄？那咱们再举一例子，就是岳飞。岳飞后边他妈给他赐了4个大字，叫做这个什么精忠报国。那这精忠报国这事儿，那刺青可不行。你看咱们那位馆长，对吧？陈之翰。陈之翰老师呢，就到了这个大陆的时候，一播他新闻，你看这刺青就全给模糊了。就中国那些运动员啊、歌手什么的，你要想上台，现在把刺青给抹了。那下回呢，咱们再看这个漫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影视作品，然后呢，这个刺青给岳母刺字这一块，你就会看见岳飞背后刺一什么，刺了一堆马赛克。这你看，这下边有一说明，此处是精忠报国。你看，这你还弄吗？那如果我们要说起来的话呢，那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也会出问题。你比如说吧，《水浒》，你在拍《水浒》的时候，这浪子燕青咱就别说了，对吧？九纹龙史进怎么办？这容易出毛病吧？那实际上而言。就是原来这个脸上刺，什么叫刺配军州啊？就是脸上是有这个刺青的。那后来呢？这比如宋江脸上就有，脸上有黄，就是所谓金印呢，就是你是刺配到哪儿的？那后来怎么去的呢？是神医安道全给他拿那个美玉，美玉那个叫美颜吧，也算是，磨碎了， 把他这个金印给去了。当然这个可能是瞎扯啊，这个应该玉没有这个功效，但是呢就这用这个，那你说这脸上这刺青还咱弄不弄啊？九纹龙史进他们这些人一出场，要不然呢就穿的是这个特别板正的一衣服，你让他穿西装都行，是吧？然后呢，那要不然呢就给他选打他马赛克，然后你就会看见九纹龙史进的是，因为九纹龙史进是一出场就出的一位梁山好汉，你就可以看到压出了一马赛克，他浑身马赛克就出来了。浪子燕青也是，你说这哪儿跟哪儿？所以呢，就像这种东西吧，就是我刚才我在那个推上啊，就直接说了一句，我说你说在一个粪坑当中啊，这其中生活在其中的蛆，他居然染上了精神洁癖，这你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各位，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年呢，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华人的圈子里，是没有这个叫什么呢？没有白左的病，没有白左的命，染上了这个白左的命。不对，又这么说反了。没有白左的命，染上了白左的病。哎，这回就对了，嘴上不利落，各位您多担待啊。那这种病呢是什么呢？这个病啊，还不是白左那样的病。白左那样的病啊，哈，人家是真扛，对吧？你虽然我觉得那种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呢，支持哈马斯的这种是纯傻逼，但是呢，人家呢真往这街上走。德国直接就是警察出去就直接给他们拆了，那是他们也往真往外边走，而且呢是那种呢涉及到社会根本议题的东西，这帮人那都是往上冲的人。那你看中国这帮人吧，他虽然你看没有这个白左的命，因为什么呢？没生活在一个那样的社会里，不能因言获罪的社会里。但是这白左的病到哪儿呢？就等于是把很多的原来在社会规则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或者是呢不被很多人认可的这种言论就开始出征了。那他就把这些他认为不对的东西就都打成这个你对大众有害，你对这个社会道德抡着道从道德小山包上一路猛冲，奔着拿着这个棍子就打各种各样的人。而且这个打人吧，其实他们也还特有讲究，您发现没？这帮人特有讲究，什么呢？一般来讲，首先第一个被打的这人，拿到道德大棒冲过去打的这人呢，他一定不是在现实生活里给你能造成伤害的人。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那比如网上，对吧？你看这位孙女士，你看她看她饭馆里抽烟，你能相信以中国人的尿性，她能够冲过去说？你比如说你小姑娘在那儿抽烟，她可能还能冲过去说一句，你像我这样人在那儿抽烟，对吧？满脸横肉，长着就一用凭我这长相就能安邦定国的，我去那儿抽口烟去，你看她能冲过去跟我说你把这烟给我掐了，你看她敢吗？不敢。我敢保证90%她都不敢，或甭他妈90%，99%中国人没有敢的，在我跟前她就不敢说这句话。对，你放心，当然我也不在那儿抽啊，这个肯定是。那为什么？因为他只能在这块远距离的发挥自己的正义感，让他直接去跟这个人去说，他不敢。那有没有敢的？有，确实也有，但是凤毛麟角，可以说在这些这个整个的社会当中，这个非常非常少见，对吧？你看我就敢说这句话。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那直接有人就在那个长途车上抽烟，我一句话就给他，就让他把烟掐了。我说你丫把烟掐了，别他妈在这抽。其实那个时候啊，我自己还抽烟呢，但是呢，我不能说在这个封闭的这个环境里，因为很多人已经很皱眉头了嘛。那直接说了一句，丫直接把烟掐了。那没办法，哥们凭这长相就干了这活了，对不对？咱都甭说自己会不会功夫，这都两回事儿。就是凭长相能干这活，但我能干得了，你干得了吗？哎，不会干得了。他在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造成伤害的，他不会去干这种事儿。这是网络。还有一个呢，就面对的是这种情况，离的，你看鲁迅他老人家棺材板子不会因为这个，不会因为你说这句话你就摁不住了呀，对不对？那他肯定不能说什么。而且呢，他作为一个就是这种叫做什么呢？ 这个在这种地方，这个一个纪念鲁迅的故居，你没有什么行政权利，对吧？他只能是听着你说什么的这种地儿。你看，勇气就出来了。我你这不行，你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你对青少年有误导。说真的啊，对青少年有什么误导这事儿吧，就老有人拿这说事儿。实际上呢，您就不就是您如果说家里买不起镜子的话，看见没，蹲地上尿一泡或站着也行，不重要，不重要。咱不能说是把这个这个男女这方面咱不平等，对吧？您站着也行，不重要，对不对？然后找一个平坦地儿尿一泡，等这个水痕固定之后，然后呢照着镜子，照着那水印，看看您自己，您那个基因和您家教是不是能够支撑说这孩子是让这社会给带坏了的这个论点和论据，对吧？你说您自己家里是不是能够什么都干得好，这咱就不说了，对不对？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人大概都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呢？这个呀，是中国人一直以来这样吗？有这个文化因素，一直捡软柿子捏。这沁猪笼什么的不也都是这么干的吗？那但是还有一个，这些年里中国政府，我为什么我说这很多时候啊，你只要是两三铲子，你就能铲到中国共产党脑袋上的，对不对？挖任何事的根源。中国政府呢，为了让自己表达自己是一个特别正统，对吧？我跟传统文化里最好的那一部分去结合的，然后呢又有新的这种思维，我是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一个这个政党，我才有这个执政的合法性。然后呢，你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比你们高尚啊。所以呢，他把所有的这种边界性的东西，就是任何时候这种边缘人群的行为，他都给控住了。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污名化，甚至于他不用污名化，他只要是一个引导你就足够了。你比如说，我就说这纹身这事儿，对吧？纹身这事儿实际上而言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对不对？这个从古到今都是如此。那像这样的事情，他只要在电视台里给你下一文，纹身的不许出镜，或者是说纹身你必须遮住，你比如遮瑕膏什么的都能用得上。OK， 好，那这个就足够塑造整个的这种民族的这个就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舆论环境。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思考能力，他不会觉得说这样的边缘性的这种人群呢，然后他实际上而言是拓展了整个社会的容忍度的。那如果说没有这种至少这种意识这种形态，那他只能够说跟共产党他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走，政府说什么主流说什么我就一定要跟着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那你看他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摁住了，你就是这种整个社会的这种宽容度收紧，哗哗哗就开始收紧。然后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像是这个是比如说像这个同性恋的群体，对吧？虽然我是实际上而言这个同性恋的或者是包括 LGBTQ 的这个群体，他很多的行为我并不喜欢，但是啊，我必须要说一句，那是一个每个社会里都有的边缘人群的正当的诉求。他们只要生活他们的，你只要不是说有一位同性恋的这个人直接要把我掰弯了，那可能会直接挨我一拳，那是很有可能对我性骚扰。当然也没什么人对我性骚扰吧，虽然我可能归到熊 gay 那个级别里边去，对，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我不是熊 gay 啊，这是开玩笑的。那你要对我性骚扰，我可能他妈给你一拳。但是说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愿意按照自己生活过日子，并且没有伤害其他人的状况下，我完全支持你的生活的权利。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OK， 好，那他现在就不会让你去干这件事儿，他就是整个的把社会的这种宽容度给压缩了。那所以很多的中国的这些人，就是这些实际上生活在这种粪坑里的人，为什么我说这是粪坑？是因为整个的中国社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脏的，特别的脏。就中国大陆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非常脏的，从上到下都脏。因为 所有的这些共产党，你看啊，他每年要抓出多少贪官，他每年是要跟把这些贪官们的这些私生活给列出来之后，可以让大家看到是他的这种性关系之类都特别混乱，但是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贞洁烈妇的模样，这一定是一座一座牌坊接着立。那这样的一个粪坑当中，你居然通过这个他自己立的牌坊以及他所倡导的实际上自己完全不遵守的这些价值观，这价值体系，你就染上了一精神洁癖，而且这个精神洁癖是针对这些无法发生或者发生的频率很低或者是被打压的这个群体，你面对他们去发这个声，你说你是个什么？你就是一个区有了精神洁癖，这有病吧？这他妈是不是有病啊？所以说就为什么我看着这帮人就特别的觉得说好玩或者说好笑，也就在于此。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就只能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当然你如果在这粪坑里的时候啊，你说你这个你不同流合污没毛病，对吧？但是你不要被他们这个看上去清洁，实际上恶臭的不得了的事情，去给这个去把他这个什么这些叫什么这种所谓的伪的精神洁癖给继承下来，甚至于呢，你有些人生活在国外。他依然呢也有这样的这种精神洁癖。前两天呢，正好呢有一个我网上认识的一位朋友，然后呢没见过面啊，在两口子，其中女方这个呢我见过一面，然后去等于是我们一起走过一段熊野古道，好几家人啊一起去的，然后呢去认识，算是认识。男的这边呢就是我连认识都不认识，虽然都是北京人，没见过，对吧？他也在日本，但是我们没见过。这他们俩结婚了，就是我前两天不是有一个说三十八军的子弟吗？就是这位，然后这三十八军的这位子弟呢，男的就把这女士呢给娶了，这位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呢高兴嘛，而且呢属于那种啊，社会上的比较就是嘴比较贫、比较欠的那比较欠灯的那种人，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这个呀，这个叫持证操逼了。就发了一张自己的结婚照，然后持证操逼了。然后呢，这话呢，说实话啊，北京人呢也一般不全这么说，但是有时候呢，也有时候会自己瞎逗贫，跟朋友这块逗贫，也可能说这么一句，对吧？比如说我们北京原来年轻的时候，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跟人一说起来，说这个你这个结婚了。哎，说这你结婚的时候说，哎呦，你这上车都上这么多年了，现在开始刚补票啊，先上车后补票嘛，这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同居两年了，领证结婚，这可不嘛，先上车后补票嘛。那这种话呢，就是那种应该讲叫什么呢？就是那种比较嘴比较欠，然后呢，但是随便聊一句的事儿。人家两夫妻之间在这聊天，对吧？就是等于是，然后那女的也发了，那女士也发了一个说，哎，这持证被操了，这个是人家一种说话的习惯。或者是说人家就是自己逗贫，那有人就看不过去了，就直接就开始说这个特别恶心，如何如何，就一通就说。那他说的这一个话是不是很合适，对吧？我觉得呢，你要搁我而言，我肯定不这么说话，对吧？平时你看咱说话的时候，咱包括咱送圣的时候，我尽量都很文明，是不是？那都是咱你看我说咱圣上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文明？从来不骂人吧，对吧？哎，大概是这样。那但是呢，就有人看着我的道德观念有两这方面有两个。第一个呢，他有这说话的权利，对吧？对，你骂他也没毛病，你可以骂他。但是呢，你骂了人家之后，人家再骂回来，或者是防卫过当，再把你骂的更多一些，这个你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你有评价他的权利，他就有返回来的权利。而且第二个呢，人家结婚的嘛，结婚这件事儿大概而言是人家的喜事儿吧，对吧？没有几个说这个是跟原来似的，有时候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还不太爽呢。那这个呢，基本都是一个喜事儿，两个人自愿结合嘛。就在这种情况下，您自己也结过婚，您自己也有孩子，说有一人在您结婚那块，您说您这正办婚礼呢，有一人过来说，哎呦，你们可得好好过，要不然的话呀，就得离婚，而且将来这分割财产特别的麻烦。 你说你当时是不是想拎起啤酒瓶子把它给开了？就您一生孩子的时候，我这过去了，哎呀，说这孩子呀，看上去这面相不好，哎，这你说怎么跟隔壁老王长这么像啊？你说这是不是他妈欠的？那你说那会不会有人就是这个当爹的会想拿起产钱来直接给我一下啊？这是不是正常的？那为什么你在网上就可以这么说呢？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什么你在网上可以说？咱都不说其他的这些，包括什么正的防卫过当啊，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礼貌。你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利在说这件事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道德。你这个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你肯定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那我的这个道德标准就要匡正你的这个道德标准。这个你看是什么？即使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对吧？这就是我看主要的有几个人，基本都生活在海外，但是这脑子还是在那个范畴里呢。他的这种精神洁癖，并不是在自己所在国熏陶出来的，因为在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些国家里，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并没有这样的这种精神洁癖，他们更宽容。你就是因为见的太多了，对吧？比基尼天天穿着，无上装、泳装都有的，你跟我说这个怎么去框定这个道德？你的道德是一定是我的道德吗？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是在那些地方都是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好、非常正常的思维的。就这包括像这，也就是我一直虽然说白左怎么样怎么样，跟有一种这种比如说不太好的这种观感，但实际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像这样的这种白左，它实际上是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没有他们，对吧？没有他们，你是没有可能到今天有这样的言论的这种自由，甚至于很简单的一件事，女性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在当时依然也是不道德的。那他如果没有这些人去突破这些当时所谓的不道德，那你现在在这废什么话呀？你连投票权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一定要保护这种边缘这种行为的这种权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扩展我们整个的言论的思想的边界，才能够把这个社会向前推进，让这个社会更平等、更和谐，对吧？当然，和谐这词儿已经快被他妈的中国共产党给弄完蛋了。所以，即使是他们这样的人，在生活在国外这么多年，无论是从这个人情世故来讲，还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最起码的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家都有的这个权利而言，从这种道德，或者是说，因为你如果说把这个东西视作为我的道德即是你的道德，我要用我的道德来匡正你的道德，那就给谁一个机会？就是给所有的这种独裁者机会嘛，对吧？那所有独裁者，包括威权的这种政府，包括中国，他都是用这种模式，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不对，我就要匡正你的，给他这样的机会，让他来侵占你的头脑，然后你这种行为不就是给他这机会吗？对不对？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那他们这些人，你看即使是离开了那个粪坑，他依然看上去是像是一个，就是当然我不能这么说啊，我只能说那个在国内的这些像孙女士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得了精神洁癖的区。那像这样的出来的，已经出来的，受了这么多年的熏陶之后，他们依然没有改掉这样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说，你即使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当中，你依就是说，至少一个宽容的社会当中，你没有能够学会在这样的场合去宽容，而且尤其是还是像我说的，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我敢这么说，去在当面敢说这句话，就是这么简单。你当面，你飞过去，你当面，你跟他说，你这种行为不对。你一个是成本确实是比较高，歪这个犯不着，对吧？这肯定的，谁他妈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呢，一样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太有可，即使是觉得这样，他也不会说去干这件事儿，因为你不敢。你在人结婚的时候，你去干这事儿，你真的会被打的。别吹牛逼，你美国有枪，对吧？那你要真说有枪的话，美国那块儿，我要是说有枪，我也有啊， 我那块有股份的那个农场，那里边的枪武装一加枪连都可以的。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不是大家要用这个东西来匡正这个道德吗？你这吹什么牛逼呢？对不对？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要去用你的道德去匡正别人，不要像一个得了精神洁癖的蛆一样的生活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我必须再强调一遍，我并没有说这几位是得了精神洁癖的蛆，我只是说他们没有在一个已经开化了的社会，已经没有道德，没有特别多的道德强制力，那也跟个人的这种道德修养并不能够涵盖其他去把其他人的这个道德观念或者语言习惯给板正的这种社会里没学到的精髓，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今儿跟大家就是瞎聊聊天，等于是呢骂点人，但是呢实际上而言，我还是希望就是这么多年了过去了，无论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中国大陆还是生活在海外，一定要离开那种思维，要更宽容其他人，不伤害他人状况下的无论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言论。如果你看的你不爽的时候，对吧，你可以不去看他，这拉黑或者是说你转过脸去就不当他一回事就完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去干这些事情呢？对不对？你今天你不喜欢我五月散人这个节目，你就不看就是了。我也是在公共平台上在这播放，对吧？那是不是也多少兄弟我也算一公众人物？就是小好好 little mini 的那种 ，OK， 那也算一个。但是呢，这种玩意儿你可以不看，就完事儿了吗？就完事儿了吗？这个难道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吗？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人过分的这种修养吗？并不是，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